川普社群正式发布跃升苹果商店榜首，众院延30年最大退休潮 ，CPAC 将宣布2022年议程。美议员话计划立法为加拿大卡车司机提供庇护。东澳光环下的黑暗 ，HBO 名嘴批谷爱凌向中共叩头。美推史上最高国防预算，议员话敌人是中共，不是俄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好多人期待已久的川普自创社交平台真实社群已经在苹果应用商店上架。据路透社报道，真实社群在2月20号晚间已经在苹果应用商店上线，21号已经迅速跃升 App Store 最受欢迎的免费应用程序。在川普被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封锁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重返社交媒体与支持者互动。有网友说，一个真实的总统即将回归。路透社此前已报道，该应用程序在测试阶段一直邀请很多人试用，但是由于需求量大，现在很多人被列入了等待名单。前共和党众议员鲁涅斯在辞去议员职务后出任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负责人。在鲁涅斯的领导下，真实社群结合了很多公司的技术。公司的定位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希望吸引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遭主流社交平台审查的用户。到目前为止，很多公司都创建了新的社媒，比如保守派打造 Getter 和 Parler， 都正与旧的主流平台分流用户。有消息指出，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资本有12.5亿美元，该公司将设法争取更多用户，吸引川普的支持者，希望成为与推特平台并驾齐驱的产品。华盛顿观察家报道，今日保守派广播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呼吁人们放弃 Facebook 和 Twitter， 转而使用好像 Parler 这样的保守平台。直至20号上午，帕勒在苹果的顶级免费应用程序上排名第一。而对于保守派平台用户的激增的现象，保守派评论员邦吉洛 Dan Bongilow 说，这个正是因为社交媒体的限制，所以一个沉睡的巨人被唤醒了。劳伦斯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本周社群将开始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平台。他认为到3月底前将至少在美国境内全面运作。美国众议院出现30年来最大规模退休潮，据统计直至目前已有3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退出中期选举，这个数字已经创下30年来最高纪录。除此之外，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PAC 宣布了2022年议程，多位潜在2024共和党候选人将会发言与政治家见面。据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随着纽约民主党众议员凯瑟琳·赖斯意外宣布退休后，现在民主党人已经30人退出，而共和党只有14位众议员不再参选连任。上一次国会出现民主党人大规模离职潮仲是在1992年。众院当时共41名民主党议员退休。如此高的退休潮，有分析师指出原因，一个是重新划分选区，改变了国会板块地图，让某些席位变脆弱。另外一个原因，拜登低支持率，再加上美国人认为国家偏离了轨道。这个让民主党人担心中期选举将失利，导致了民主党议员退休。大多数政治分析家预测，共和党有望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赢回对众议院的控制。共和党人只需要翻转5个席位，就能够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另外，据国会山今日的报道，从2月24至27号，由川普作为主要第一发言人的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会在佛州的奥兰多举行。到时候，著名的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还有蓬佩奥和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卢比奥、小唐纳德川普、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及前民主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等人都将发言。而川普将在本周六26号晚发言，主题和活动都非常吸引。前副总裁孟克彭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亦可能会出现在2024竞争者的行列，但是不安排他们在活动中发言。预计在佛州奥兰多举行的这项活动将吸引一些国会共和党人、保守派媒体人士和右翼的主要活动家。加拿大渥太华警方对抗议车辆进行了清场。近日，北马里亚纳州众议员伊维特·克雷尔说，他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给予加拿大自由车队卡车司机临时庇护。据法新社说，在加拿大警方执行大规模清场后，最后一批大卡车是在20号从首都渥太华被拖走，直至20号上午，大约有200人被逮捕，有57辆车被拖走。克雷尔近日在推特上说，就好像我们为政治犯提供庇护一样，我们亦应该为那些遭受暴力、财产被没收、银行账户被政府冻结的卡车司机做同样的事情。他说，我正在提出立法，将暂时受到本国政府迫害的无辜的加拿大抗议者提供庇护。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北方邻居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时保持沉默。上周，加国总理杜鲁多援引了加拿大的紧急状态法来阻止抗议活动。加拿大当局在扣押抗议者的银行账户时亦使用了紧急权力。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杰森肯尼表示，他正在起诉加拿大政府和杜鲁多援引紧急状态法的做法，称他们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肯尼表示，紧急状态法是为了在国家失控时生效的，而现在没有叛乱或政变。肯尼还谴责自由党利用紧急状态法来扣押和冻结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的资产。另外，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报道，全美范围内2月20号的确诊总数仅略高于10万例，与五周前的80万相比已急剧下降了。而澳大利亚边境今日2月21号已重新开放，泪流满面的澳大利亚人和游客在机场相拥而入，有些人是在2020年后第一次见到亲人。50多个航班计划在未来24小时内降落在澳大利亚，而英国的卫生官员警告说，由于在大流行期间的封锁已使数百万未成年人和成人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这个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大流行。英国卫生官员警告卫报，目前有160万人在等待接受心理治疗，还有800万人甚至无法进入等待名单。如果不解封，后续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会令国家更负担不起。北京冬奥会2月20号闭幕，引申多日的习近平等七名中共常委全部现身，但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却是徐州锁链女事件。据 HBO 主持人批谷爱凌向中共叩头，代表了恐怖角度。美国之音20号报道，中共当局本希望借助这次冬奥会向全世界上演一场政治秀，不过却被持续发酵并吸引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铁链女事件所展眼。美联社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大力宣传美国出生中国所谓的归化选手谷爱凌，但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金牌的贴文下的评论区，有大量用户的评论和关心的不是谷爱凌， 而是距离北京仅500英里外的那位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一位网友问道，能关心一下风源吗？中央级媒体的责任在哪里呢？一位网友说，请彻查徐州铁链女，这样每一位中国女孩都能接受这个伟大时代给予他们的自由和力量，就好像谷爱凌这样。丰县铁链女的遭遇却引发数以亿计人的愤怒和关注。有网友评论表示，绝大多数人距离谷爱凌非常遥远，她高不可攀，但却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丰县铁链女。两者之间只是一口迷药或一记闷棍。近日 HBO 主持人比尔马艾在节目中以谷爱凌为主题发言，说选择代表一个集权的国家出赛而非代表美国，现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比尔马艾评论，奥运的舞台上除了选手竞赛，各国亦相互竞争谁有最好的制度，而中共借由谷爱凌想塑造出自己优于西方国家的态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彭帅事件为例，彭帅发声后人间蒸发了一阵，他指出美国基础是个人自由，而中共这个集权国家的基础是怎样让你消失几个月。他还抨击众多的美国公司正在为了利益和中共叩头。他批评谷歌为了进军中国市场，连企业的座右铭不作恶都可以拿走。他批评电影《玩命关头九》演员约翰希南因为提及台湾是一个国家而用中文道歉。比尔马艾将谷爱凌视为一系列为了利益向中共示好的最新一例。他说，你或者可以责骂谷爱凌为中国比赛之后为23个品牌代言赚进$3,100,000，但他亦只是跟进这些美国影视名人的脚步而已。比尔马艾认为，那些因为害怕被人指控为种族歧视而无视中国发生的不公不义、侵害人权，等于是给了中共一张免死金牌。他形容，假如中共是在欧洲，怎可能逍遥法外，免于美国的强烈抨击。俄乌局势持续紧张，今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了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实体，而很多专家亦警告入侵风险迫在眉睫。近日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表示应该立即制裁俄罗斯，但强调中共才是美国的头号对手，同时白宫将在2023年将提出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礼拜一21号通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承认乌东两个分离的共和国独立，并已签署相关法令，并与两国签署合作协议。对此，马克龙和索尔茨对这个决定表示失望。目前乌俄局势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美国亦多次爆出俄罗斯可能随时会开打。据每日连线采访报道，图伯维尔认为目前中共才是美国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图伯维尔表示，美国刚从一场战争中脱身，不希望再有另一场战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的头号对手不只是想要一些权利的，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中共想要统治世界，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白宫将为2023年度提出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将核子武器现代化视为必要支出，以震慑中俄，应对高端战争。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个月向国会提出至少超过$7,700亿的国防预算，如果加上一个额外条款，可能使到2023财年的预算超过$8,000亿。这个金额超越川普任内曾提出的创史上最高的$7,529亿开支。拜登在本财政年度又将其提高了$250亿，达到$7,780亿。 国防预算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7%， 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 39%。 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排名全球第二，估计开支为2520亿美元。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